青春的后半期啥都没做，只是在做生孩子这一件事情。
因为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那种快乐，我的生活中我自己都没有这么高兴，就是说我为儿子挣了一笔钱，然后我就都打给他的这个成就感。
有时候还不只是丈夫来，丈夫婆婆一大家子人把他给接回去，他们就觉得身份突然变尊贵了一样被接回去，不像是刚来的时候一个人孤零零的拎着行李箱来。
好像我们中国的女性都指望儿子来救我们，从未指望丈夫来救我们，集体无意识。
母亲去世之后，她突然间就改变想法，我也想要一个孩子，我也想和她建立这种坚固的联系。
母亲的眼泪就等于父亲的板子，就这是一个压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此城市的妇女节特辑，我是余瑶。今天和我一起录制的有我的同事澎湃研究所的研究员戴媛媛，以及复旦大学的张一威老师，两位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张一威。
大家好，我是戴媛媛。
前几天和一位老师发消息说想请他录个关于生育和母女关系的播客，然后他说他没有生育经验，让我们找一个生过小孩的专家来录，然后我和媛姐就说我们也没有。然后其实那个这期的缘起是这样的，就是媛姐在读硕士期间做了很好的田野研究，关于来北京做试管婴儿的女性相关的系列文章已经发在了澎湃研究所的网页上，叫试管之路，我们也会放在文稿里供大家参考。今天呢就想邀请他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调研，虽然说我们都没有生过孩子，但是我们都是女儿，所以也想借此机会聊一聊母女关系当中很微妙的情感。这个其中当然有我们的个人的切身的经验，以及说延伸开去有很多关于文学艺术当中是如何表达这些情感的一些作品。那么作为开场的第一个问题，想问问一位，就说到试管婴儿你会想到什么？
想到一些很辛苦的打针的女性啊。我现在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37岁啊。那我现在能看到的同龄人的风景，跟我能想到的生育的话题，可能都慢慢的迈向沉重。你们找我聊这个话题，我自己很感兴趣，我是很想听，但是我自己说不出什么，但我还是来了，因为我对这个媛媛的研究很有兴趣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就我们终于聊到了一些实质的问题啊，而不是就是把这个节当一个消费的节日，放半天假的节日。这里面有很深的古老的渴望，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在碰撞。
其实就在我小时候，试管婴儿好像就是一个只会出现在科幻小说和电影里面的东西，或者说出现在一些新闻里面，然后也会听到周围的女性长辈会有一些担忧，比如说觉得试管出来的小孩会不会比较难养，会不会身体比较不好等等。然后最近会发现它好像渐渐变成了一种比较寻常的技术，然后身边也会有人通过这种技术来解决无法生育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解决的背后也确实看到像一位刚刚说的，就是女性付出了很辛苦的劳动，而且不一定成功，然后身体受到了很多的损害等等的一些比较痛苦的事情。说回到媛姐今天的主题，你当时做这个研究的一些缘起是什么？
我想先回应一下以薇老师刚刚说的打针的问题。其实打针的确是试管给很多尤其是女性她的印象，因为像是促排卵，它是需要用高剂量的激素来让你每个月排一颗卵变成每个月有大概十几颗卵同时长成的。我知道田野里面有一个姐姐，她就是关注了很多做试管的博主，她就说有一个博主把她打过的针的针管裱在一个墙上面弄成一个心形，然后就说想告诉以后的孩子说妈妈生你有多么的不容易。然后我的话，我的研究缘起其实就是我在北大的医学部读书，周围都是医院，我们每天过来过去都能看到很多拎着行李箱的外地的患者，他在那儿排队或者是在那儿跟那个家庭旅馆的老板交涉，有他这些大妈就问住宿吗住宿吗，地上就有很多地下代孕机构，他发的那些小卡片上面写着试管代孕包生男孩什么这种，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就刚好是我导师其实是在2013年的时候是有做过大概做过这样的研究，有这样研究基础，他就问我，他说你对这感兴趣吗，我就说非常感兴趣。
那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你当时的田野，以及说你当时住的那个家庭旅馆是什么样子？
肯定是想找人聊嘛，你在医院里他大家都行色匆匆的，其实没办法跟你深入的聊，然后我就去问他们，他们就说住在对面的旅馆里面。那个旅馆其实老板已经做了大概有10年了，我2018年去的时候，他其实从2008年到2018年已经做了10年了。他就是靠着那个口碑相传，病人之间的这种口耳相传，然后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客源来。然后那个是一个就是三居室的一个小公寓，每个卧室里面就摆了3张床或者4张床，小卧室有3张，就大卧室有4张床，所以那个三居室加起来就摆了10张床，然后住满了人。我记得媒体他有报道过，GQ报道他有一篇文章叫《蜗居在求子旅馆里的女人们》，他把这个地方称作是民间住院部，因为那个床排列在那儿嘛，就看上去就很像是病房一样。但是我是比较觉得它很像是女工宿舍，女工宿舍它不是为了打工，但是为了生孩子，然后回来她那张床只是给她一个休憩的地方，她在那儿并没有太多别的生活。但是他们，但是因为我住在那儿之后发现他们其实也创造了一些就生活气息出来。
那说到今天的主角，就来家庭旅馆的这些女性是一些怎样的人？
我当时因为是25、26岁的时候，他们大多数都是比我大一点，30到40岁之间，所以我一般都是叫姐姐姐姐这种。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是来源于北京辐射的周边的省份，比如说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内蒙、东北这些地方比较多。因为这所医院就是非常出名，它是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说外地治不好的疑难杂症他都会跑到这儿来看。这些姐姐一开始其实他们有点排斥我进来，他说你不就是来研究我们的痛苦的吗，就想先住下来，然后先去跟他们相处熟悉起来再说。然后熟悉起来之后，其实他们很多人都向我敞开心扉，我不去找他们聊天他们也愿意去跟我倾诉。他们体型是有点点偏胖的，后来我才听说很多姐姐都跟我说他们其实是在做试管打激素的过程中被激素催胖的。
你刚刚也提到了打激素，就他们在做这个试管婴儿的过程当中要经历哪些事情呀？
做试管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事情，他之所以选择在家庭旅馆住，就是因为他一个流程可能要花费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那一般很多人都是要请一个长假来做的。其实媒体经常也报道一些人为了做试管又辞去了工作了。主要想讲就是两个流程，一个就是促排卵取卵，就是说女生一个月只排一颗成熟的卵子，在激素的作用下会让她去同时有十几颗甚至20几颗，多囊了可能就20-30颗都有，同时发育成成熟的卵子。这就需要大概12天的流程，每天都是要去医院去用针剂注射激素的。取卵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是要注射麻醉， 然后再用一根非常非常的针穿刺把那个卵子给吸出来。取卵之后，他也不是说立刻就会去把那个胚胎移植进去，他可能会要去让这个卵巢子宫休息一段时间，因为它是模拟的自然怀孕的那个周期嘛，但是它是在药物的作用下模拟的，所以你还是要吃药，吃药到激素水平达到，而且还有那个子宫内膜的厚度也要达到合适的厚度，才能够把胚胎移植进去。这个过程也需要他们在医院旁边住个大概一个礼拜到十天的样子。然后很多人在移植之后他不敢动了，因为觉得我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在。医生说的是你移植完当天你就可以回去上班了，但大多数人我所认识的外地的那些姐姐，她还会住到14天，稳了然后再走了。
好像你跟我提过一点，就是他们吃饭这个事情是很有讲究的。
一方面是他们把自己当病人，你想医院的病人吃饭也要讲究，但是你看医院周边也都是一些快餐店，像是肯德基啊，然后或者是盖浇饭这种拉面什么的，一般的女生备孕现在都很注重这些营养元素的摄入，她要去吃叶酸，去吃这些，所以她首先是要觉得营养上要跟得上，尤其是在取卵的这个节点，取卵是很容易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这个时候就是要摄入大量的蛋白质来缓解。我就记得那个家庭旅馆里面，他是老板给大家做饭的嘛，做好之后在一个圆桌上大家围在一起吃，那个虾一定是最先被抢没的，因为虾是高蛋白的，然后他们觉得可能不够的时候还会去加附蛋白粉。
文章里面很令人深刻的是这些女性她们的一种情感流动，或者说形成了一种互助的共同体，就这部分可不可以展开讲一讲？
就是笑声眼泪在家庭旅馆里面是很多很多的，一个节点就是14天去验孕看看有没有成功的时候，大家都是怀着非常忐忑的心情早上用晨尿去验孕，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他看到那上面不是2道杠就当场就哭了起来，大家都跑过来安慰，安慰完了就支招，那怎么办呢，这次没成，下次你要再去做什么检查，哪个医院哪个医生是专门看你这方面的问题的。那个藏族的姐姐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她普通话也不太好，她第一次出远门来，她就不跟大家说话，但是大家就觉得她很漂亮，然后很有异域风情，就老想去跟她搭讪，而且还会逗她，被大家逗多了之后也是敞开心扉跟大家一起聊天，就打成一片了。然后我们就想就说你给我们讲讲你们家乡是什么样子的吧，你给我们跳藏族舞，唱藏族歌给我们听。其实最后她在那边一直待了2个月，做了2次都没有成，没有成之后她说就是我不做了，她去领养一个小孩，其实她哥哥家的女儿，她哥哥是想要生儿子的，然后这次是她第3个女儿。这个女孩特别的活泼可爱，她一直很喜欢这个孩子，就基本上把她当闺女一样的。后来她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全部是自发的送给那个小孩的礼物，他当时真的就是一边收拾一边在落泪，很动情的跟大家说，就是我虽然没有满足我生孩子这个愿望，但是我出了一趟远门，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收获了很多朋友，我就觉得很值。3年多的时间里面，大家一直都还有小群保持着联系。
相比于自然怀孕的女性，就做试管婴儿的姐姐，她可能所经历的过程会更加的漫长和痛苦，然后身体和经济条件也受到了更大的影响。在你做田野的过程中，你觉得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些代价的？
因为的确是要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的，就是平均来说呢，做一次试管一个周期是要2-3万，但是试管成功率很低的，也就是说你做2-3次才能成功，看个人身体条件吧，平均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时间周期这么长，很多人的确是为了他去辞职来做的。然后有一个姐姐，她结婚之后大概7-8年里面就在不停地做试管， 他说青春的后半期啥都没做，只是在做生孩子这一件事情。其实她是一个非常有想法非常有事业心的女性，她是很想去做点生意的，但是她就说这个事儿就是不能耽搁，先把生孩子这个事儿做完了再去想我自己的事业吧。住在家庭旅馆里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县城农村的这些姐姐，她们家庭条件有一些是不太好的。我遇到的一个姐姐，她就失败的时候就怀着很沉重的心情说等攒够了钱再来做下一次，但是因为你总有成功的希望在，所以就会有人一直做下去一直做下去。一个姐姐她说，只要我身体里还能取出一颗卵来，我就要把这个毕生事业一直进行下去。
你的叙述当中好像女性是主角，但是丈夫一直是缺席的。那在妻子等待生育的过程当中，丈夫去了哪里？他们什么时候会出现？
他们留在家赚钱，这是很多姐姐给我的说法，就是总归要有一个人赚钱吧。而且整个试管的流程需要男性参与的部分的确不是很多，只有两三个节点嘛。首先是前期检查，要查出你不孕的原因何在，那这个时候是需要男性来的。第二个就是女性在取卵的时候，男性要过来同步的取出新鲜的精子，然后配对成胚胎，但这个只需要男性来一天就够了。还有一个节点就是说，在成功了之后，丈夫可能也会出现一下下，拎着很多礼物来送给旅馆老板或者送给医生，有时候还不只是丈夫来，丈夫婆婆一大家子人把她给接回去，他们就觉得身份突然变尊贵了一样被接回去，不像是刚来的时候一个人孤零零的拎着行李箱来。但是如果是失败的话，还是一个人拎着行李箱孤零零的走。
女性的书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晚近的事情，然后生育的经验进入到这种书写当中也是很不常见的。就从我个人的一些阅读经验来看，我记得我读过的最早的这种正面描写生育的应该是萧红，就是她写过很多在农村里面因为流产而去世的人，然后她甚至也把这种生育比作一种刑罚。以文老师，你觉得就是生育在这种女性书写的文本当中它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因为我刚才听圆圆讲还是会很难过，有很多我不知道怎么定义这个复杂的感受。但是他是做他的人类学的研究，一个人类学的观察的视角进入到别人的生活当中去，然后他刚好也是一个女性，他为他们感到委屈和不甘跟痛苦，包括也有一些很抒情的部分，就是他们交了朋友。那刚刚提到很多观察都非常敏锐，甚至胜过 你说的这个文学上的表达。比方说他们把自己当病人，其实他们没有病啊，其实他们是健康的人，他们只是想要生孩子，遇到了困难。我们的社会环境给他造成了一个感受，是远远观察到的，就是其他都是病人。 全国的疑难杂症都到北京来找专家看嘛。那这样的家庭旅馆也是出租给有这样的就医需求的人，这也是一个自我建构的方式。我是在看病，怀上小孩就是我治好了，但这个治好的概率是一个盲盒，完全没办法控制。我也在做一些，跟朋友一起做一些养老的田野。我一开始两个月是非常不适应的生儿子的这个执念，但是我后来就两个月之后我突然想通了，就是我完全不能用自己的角度来带入到他们的处境当中，对他们来讲就是很重要，一个儿子不够，需要两个儿子，这里面背后非常复杂的社会保障的问题，因为农村的养老金并不是很健全，那他们有很多实际的困境，他们必须得为自己着想，因为他们都是后来儿子要结婚了，所以他要出来继续打工，要先要给儿子结婚，然后呢最后有一个希望是我老了之后儿子总是会管我的。因为那个护理院倒班很厉害，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24小时的工作，然后再连续休息5天，就算是休息啊。然后他这样赚来的钱他给儿子买车，但是他们不是我的亲人或者小姐妹，我会跟他说哎呀你应该给自己留点钱，这个钱不值得，我不能用我的处境来指指点点说你们这个不对或者不应该这样想，因为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那种快乐，我的生活中我自己都没有这么高兴，就是说我为儿子挣了一笔钱然后我就都打给他的这个成就感，我们没办法替代他或者说命令他不许他快乐，那是他的生活处境结构完成的，没办法，就是对他们来讲这个太痛苦了，这个污名太痛苦，不结婚太痛苦，生不小孩太痛苦，生不到儿子太痛苦。如果我们要真的以后能够在政策上或者在其他方面帮助到这些人的话，我们还是要非常认真的以他的方式来想这个事情。我还是想说这个圆圆的研究是很棒的，就是很有意义的。然后主持人刚才讲到这个生产的这个痛苦，我们看现代文学当然有女性进入到写作这个空间之后会把这个过程还原的很悲壮很有力量，但是对古人来讲因为医疗的条件不发达的话，生育确实是一个生死关，有的人过得了人就是过不了。莫言的小说也会写接生，然后媳妇不是投胎，可是家里的一个动物也要生，她是投胎，所以婆婆就先去照顾那个动物。她非常原始的把人的生产跟家里动物的生产，动物也是家里重要的生产资料，一个婆婆她怎么来平衡这个压力啊？就同一天很小说的这个场景啊，当然这是男作家写的。我最近在听一个播客，我名字又有点忘记了，是当回事还是当个事啊？他也是讲生育损伤，其实我们现在很容易看到了，就是社交媒体很发达，可以看到很多妈妈讲，比方漏尿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包括刚才圆圆讲，为了着床顺利，然后不要流产，很多妈妈就不动。以前我们这种都没地方看了，即使像萧红这样伟大的女作家，她也不会往这么细部的写，她还是写一个场景啊，写一群人生生世世的这种生活方式，写她的故乡。黑洞般的这个吞噬力量，人是很脆弱跟渺小的。那我们现在就更微观了，我们会关注到生育的很多细部的话题，从怀孕到生产到产后的各种养护啊，精神上的忧郁，身体上的很多痛苦，因为每个人就是不一样。有的人生了觉得没什么，刚才圆圆也讲取卵之后觉得没什么，我怎么会看到，我就去搜了一下小红书现在的百科全书有很多取卵的女孩子，就是这样，就大不同，非常像角田光代写小说写到这个妈妈，因为问别人小孩好不好带，哺乳会不会痛，人家妈妈都说很好带，我们不痛，她非常孤独，她觉得在这个妈妈界的这个社交场她没办法言说她的痛苦。小红书那里也是这样，有人就说我当天就可以去上班，但有人就说我很难受，我真的很难受。全世界各地的女孩子在交流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生理女性身体教育就是生育教育那么缺失的情况下， 是一个不够好但是有总比没有好的一个补充。那每次我和跨领域的专家研究者来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我们文学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文学能做什么，好像是这一代的写作一定会提及的一个话题。男的其实不太关注，他觉得哦，听到这里那就是你们的事了，如果你们都不做那就是没有这件事。那也不能怪他们，他们确实就是在这一块比较轻松，确实不耽误他们什么，而且他们可以说因为花费很高所以我要赚钱。 我觉得这些事情怎么能够在文学当中找到一个需求跟价值，确实是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就像主持人讲的，就是确实以前的作家不太写，就不知道怎么写，另外一方面又有很多忌讳的部分。但现在好像慢慢多起来了，讨论生育的话题，日本的小说家写了很多。
刚刚一位老师讲的女性生育一个儿子的快乐，或者说在今后很漫长的过程当中为儿子付出的这个快乐，忽然就回想起就袁姐之前也和我提到说，家庭旅馆里面就那个老板的孩子是一个小男孩，他也是试管婴儿出来的，他每次来到那个旅馆的时候，这些阿姨们都会对他非常的热情。
是一个女孩子
啊？是女孩子吗？
对，不是我田野的那个旅馆老板的孩子，他是另外一个。那个老板他本身是十多年前做试管的，然后他做了9次试管才成功，生下了一个女儿，女儿叫天赐。天赐是十几岁吧就进了游泳队，满足了大家对于试管婴儿或者说是以后未来的孩子的想象。我记得当那孩子来的时候，大家就哇，他也是试管婴儿，他这么健康，他长这么高，然后说哇，我希望我以后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好多人他会都会希望说自己的孩子以后是医生，因为医生就是医生很伟大，而且他在跟医生交往的过程中也感觉到医学的那个权威嘛。
还有一位刚刚说在小红书上大家讨论怎么取卵或者说生育等等这些话题，忽然给我一个感觉，有点像就是以前我们讨论痛经，有的女孩子可能就完全不痛经，有的她可能就非常非常非常的疼痛，地狱级别的那种疼痛。女性的整个生命当中会有很多这种非常细致非常因人而异的体验，在我们的妈妈外婆那辈，他们可能会连痛经都不会说的，到了我们痛经可能变成了一个机会不是很多的话题，然后再到现在的小红书上好像看到说这种禁忌在慢慢的褪色，当然现在在很多公共领域当中禁忌依然存在，但是另一方面很奇妙的这种女性当中会能够产生一些可以交流的领域。
大城市和互联网确实是很重要，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生在大城市，但是可能有一些缝隙可以让女孩子逃离一下那些原本的那些枷锁吧。还有很多人索性就逃到海外去，然后她就想做自己的事，你也很难说他做的那件事情对人类有多有意义啊，可是他自由啊，他终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一定程度上个人的自由。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互联网有好有坏嘛，会让大家觉得有些事情哦，这是可以谈的，然后这个没有那么可怕，这个我去到哪一家医院找哪一个医生看一下就会好。但也会有坏的地方，就是会觉得很多事情没有太多的严肃性，跟想的很少，比方会有很多不同面，会提供给你大量的未经识别的信息，有大量骗局，有大量的坏人在从中牟利啊，因为这里面有很高的经济力。
好像说对于我们而言会很慎重的考虑生育这个事情，我身边越来越多的人会看到这个痛苦，或者说就想办法逃避这个痛苦。那么再回到袁姐的田野当中，就为什么说这些女性她会有这么强烈的想要生育的愿望？
有很多人说生育是母性自然本能，我其实是很排斥这种说法的。我在田野里面感受到这些生育意愿，其实都是有一些文化根源的。感受比较深的两点，一个是来源于污名它激发出来的斗志。一个姐姐她说过，她之前是做过一个手术，小腹上面就留了一道刀痕，她就去农村的那种澡堂子里面洗澡的时候，人家看到她的刀痕都会去问她，你的孩子多大了，他就说我没有孩子，这是我做手术留下的刀疤。人家就会说你这么大还没孩子，你怎么回事，像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嗯，还包括有一些两个儿子另外一个媳妇已经因为生孩子了，会突然地位比他高了，他也会觉得自己很屈辱，在这个家庭里面抬不起来头，就会觉得让他，我一定要争一口气，我一定要生个孩子给你看看，这都是弥散在他生活中的。还有一方面，他生育的愿望可能更多是来源于他对于亲情的感受到这种羁绊。比如说有一个姐姐，她一直不想生孩子，但她妈妈去世的时候，她就感受到这种非常深刻的痛和连接感，她就会很想要说我也想和另一个人再度建立起来这种连接感。母亲去世之后，她突然间就改变想法，我也想要一个孩子，我也想和他建立这种坚固的联系。而且我听不少姐姐都说过，横向的这种夫妻关系没有安全感，孩子是永远不会背叛妈妈的。
那可不一定
不一定是不一定，但是他们想象中的亲子关系。
家族里面一个媳妇生了孩子，她的地位就会比另一个要高，都让我想到了很多民国或者更早的小说，曹禺的话剧或者说张爱玲的小说里面，包括《红楼梦》里面的各种因为孩子产生的斗争，时间不停的流逝，但是这些东西是没有改变的。
你看我们在讨论这些生育的话题，好像就从来没谈论过爱情，甚至也不怎么讨论婚姻，就这个人好像就是他在不在不重要，孩子比较重要。这个其实跟中国很多故事也很像的，就是我们中国有木莲救母、沉香救母、披桃山、披华山，然后北师大有个老师就说，好像我们中国的女性都指望儿子来救我们，从未指望丈夫来救我们集体无意识。我倒是没有那么悲观，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思想落后，人就是复杂的呀，我今天不想生，明天就突然很想生，或者经过一个什么刺激，家里有老人生病过世了，突然意识到死亡那么迫近，会很恐惧，这时候也会有生育的想法闪过。我觉得这个都是文学的话题，没有那么社科，没有那么有证据。你想象当中可以保护你东西很有可能都不可靠，包括孩子，失去孩子也是很痛苦的。我记得前两年有一个电影叫《天长地久》，过世的儿子后来又找了一个替代的，就叫流星，然后那个修车夫叫繁星，就很有那种升职感，就是儿子太重要了，儿子就是宗教信仰般的存在，失去儿子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完全找不到意义了。试管毕竟它也是一个科技干预生育的过程，最好就是自然而然生，生不了想生那找帮助找途径，你有条件可以生，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生这个小孩是为了解决我什么问题，这是很危险的。这是就文学来讨论啊，像出生意愿确认啊，如果让我出生前给我选要不要出生，给你两个礼拜时间评估一下生存艰难程度hard模式，我肯定想算了，我就不要投胎我没有很想要经历这些事情。对，这些是文学的话题跟发展，我觉得我们的女性作家其实已经走得很前面了，不管是自传式的、回溯式的、左派的，也包括就是科幻的，非常传统的，都已经写到了。
生育当然紧接着的就是养育，关于母女关系，就母女关系并不是表面上的很温情的，或者说孩子不会背叛妈妈这种。以为也写过很多母亲和女儿，就你会怎么描述你写过的这些母女关系？
我只当过女儿，我也是从未感觉到有人召唤我要成为母亲。写作算是一回事情啊，因为母女关系是很亲切的，大家都有母亲。我自己也看很多材料，去年有一本书，上海人民做的，叫《危险关系》，是日本的一个对话录，各种作家的对话，谈他们写的母女关系。好多篇我都印象非常深刻。一个就是说母女关系里面父亲非常重，但是父亲他也不太参与这个。第二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就说母子关系其实结构比较简单，就角田光代说的，他是引用另外一个日本作家说的，母女关系很复杂，他有很多谜。这些想法是很比我们现在要前沿，但对他们来讲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之前有一个上纽大的老师，现在去了哥本哈根大学，李轩，他就是研究清代的爹的，他里面也有写了好多名人啊，曾国藩啊，陈独秀啊什么，他们里面会讲到母亲的眼泪就等于父亲的板子，就这是一个压迫。台湾有一个叫许常德的一个音乐人，他写过一本书叫《可怕的母爱》，他其实主要就是讲说裱起来的试管图跟妈妈的眼泪，妈妈为你付出这么多，这些都是一个压制。在母女关系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压抑的东西。他提到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危险的关系里面勾起我很多不愉快的童年回忆。人家问妈妈儿子怎么样，他就觉得很好，一百样都是好，都喜欢。讲到女儿，他就会讲虽然 blah blah blah，但是我还是爱他啊，就角田光代观察，因为他写他自己的小说里面写的母女关系啊，甚至是偷一个孩子来当自己的孩子养的那种渴望，但他其实对母女关系是很警惕的，这点跟上野千鹤子也是这样哦，经常会讲到母女关系的时候是有很多并不那么正面的东西传递给你，他们对妈妈是有看法。我觉得这里面有作家非常犀利跟敏锐的一面，就是母亲对儿子的偏心。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就是激素或者说异性相吸，不见得，因为现在性别也很多元，但是我相信一个事情，就是他说的是对，就是结构较为简单母女关系结构有一点复杂。我们看早期男性作家像苏童啊什么，经常会写母女之间的嫉妒心，女儿第一次带男朋友上门，妈妈会穿的很性感。我小时候很喜欢看这个，长大之后发现好像不太好，这个不对，这是一个偏见啊。这种事情从未发生在我身边，它是一种可能性，但是确实不是最显著的。最显著的部分，很多女孩子其实跟妈妈是不一样的人，她们如果在一个班上都不一定能成为好朋友。我妈妈就没有痛经，她就理解不了我痛经她很想要理解，但她真的理解不了，她就会用很多社会上的观点来跟我说，你结婚就好了，生过小孩就好了。那我们知道这不一定是这样子，就是太常见出现的这种两代人想法完全不一样，对人生的诉求完全不一样。角田光代的方式就是他也不认同他的母亲，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就是一个衰老的大妈好像没有办法对他有苛求，他们一年会有一次旅行，每次旅行会有大量的矛盾爆发哦。女作家开始写这些关系的时候呢，确实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风貌。我还记得这个法国1922年拿诺奖的安妮·厄尔诺，父亲比较躺平，父亲原来是个工人，后来开杂货店，母亲就跟很多母亲一样，就非常激进的向往更好的生活，希望女儿过更好的生活。女儿长大了之后，她始终处在一个阶级的焦虑中，她想要为她的阶级复仇，可是她又进入到了一个完全跟原来不一样的生活。她会在意母亲用膝盖顶着然后开个酒瓶啊，就这些动作，她会在意母亲说的很多对她现在的生活的美好的评价，这一些幽微的时刻升腾起来的母亲奋力把你推向背叛他的那个方向，这里面的很多挣扎我觉得是文学会关注的层面。这跟母亲嫉妒女儿有男朋友，我觉得这个是太表面了，因为太想当然太好看，导致他反而不是那么人性的真实。
以为刚刚有讲苏童写母亲嫉妒女儿，就王安忆其实写过类似的，但是他的写法我觉得和男性作家很不一样。比如说 长恨歌里面王琦瑶对女儿的感情要复杂和细腻很多，女儿有男朋友，女儿要结婚的那一刻她的心境很微妙，但是她在给女儿准备嫁妆的时候她说她这样的人是不能缝被子的，所以她就叫了一个女邻居来帮忙给她的女儿缝被子
啊，就是王琦瑶她解放前是一个国民党的情妇，她不是很体面，她跟她的女婿他们还去杭州玩，玩得很不开心。王琦瑶对结婚这个事情呢，一直是她没结成婚嘛，她16岁时候穿着这个红盖头和那个传统服装拍照，后来选上海小姐穿婚纱，可她真的要穿婚纱的时候就没穿过，没结成婚，所以女儿真的要嫁出去的那一刻她是有一些涟漪的，但是这里面还是有温情的一面，我觉得这个是女性作家会把握得很好，男性作家也敏锐地观测到女儿跟母亲关系的这个谜团，不只是苏童，苏童老师写的也是蛮好，美国的那个菲利普罗斯也写过，美国牧歌写过，妈妈是选美冠军，女儿长相普通，女儿甚至有滑稽的就是在很小的时候想要勾引父亲，因为她知道自己没有妈妈漂亮，后来她怎么也过不了这一关，妈妈很痛苦的，妈妈去跟爸爸一起去找心理医生，她是很想跟女儿搞好关系，但是她没办法，最后女儿也是走上了奇怪的道路，边缘道路，就是男的跟女的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段关系。长恨歌就是有他的意图啊，旧时代40年代的母亲改朝换代之后，他其实是一个已经被淘汰的时代精神，到80年代突然复苏了，就是大家又开始怀旧了，他被打捞出来，他有一些衣服上面全都霉掉了，晒的时候微微跟他说，女儿跟他说这不是坏女人穿的衣服吗就微微的教育是新时代的教育，他看妈妈已经是看不懂了，要看懂妈妈就要做功课的，在这一方面写的最极致的就是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也是一个寻母的故事，一个在德国出生的女儿觉得她10岁的时候离家出走的母亲到底是不是个神经病，她为什么不要我了，这个痛苦的心结，当她去费好大的力量终于找到母亲的一些轮廓的时候，他发现母亲是马里乌波尔，在二战时候送到德国莱比锡一个兵工厂制造打苏联的炸弹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小时候听到别人骂他妈妈的话非常复杂，说他是美国间谍，纳粹轻浮少女，就是各种各样东西都会堆在他身上的，他要理解妈妈的痛苦，他就要搞懂那段时间整个东欧历史是怎么演变的，他要是没有办法搞清楚那个事情，他就永远理解不了妈妈怪异之处，就为什么那么冷淡，为什么把家里所有照片都处理掉，然后明明是他这个亲戚却写成是另一个亲戚，这是一个时代高压之下很可怜的一个人吧，祖上是贵族带有希腊血统。圆圆老师是接触到了这个真相，但是还有他的方法，就是说人为什么要这么活着，这个研究对你有什么影响？
死都不要做试管，如果
死都不要做试管，
如果生不出来的话我就觉得不要生了。做试管他们一直会做下去，跟这个技术它的所允诺你的前景有关系的，但是下定决心停止做试管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决定，不一定每个人非得要生孩子，不一定每个人非得要做妈妈，
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嘛，因为我也是这样觉得，每一个执念它来源它的根植都很深的，就我很不喜欢在这个事情上把话讲得很死很满，因为我觉得生活很复杂，总有很多人他也有各种各样的道理，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努力抗争过，他没有努力想通过、嗯、你怎么知道他不知道你知道了那个道理。对，我就觉得你写那个藏族的那个女孩子，你写她很有诗意的这段旅程、
嗯、
这段旅程好像就是让她交了一些朋友，
嗯，
我觉得是比较美好的，很像一个小说，像一个很棒的一个电影的，嗯，我就再努力一下，然后是一个有限制的努力哦。总之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而且是我们应该认认真真来讨论我们真实的感受跟渴望。嗯，因为有很多东西确实是被建构起来的、
嗯、
我猜想如果有你最好的朋友，你最信任的人，你最爱的人，你最喜欢的那个男的，不管是不是男的，但他就是想要一个小孩，你是会有压力的，这个就没有人可以逃避这件事情。那如果是你是自由的，然后我就面对我自己，我觉得还好，就是我管好自己就不错了。那也不是一件坏事，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广泛的连接，有很多很努力的人，希望他们能梦想成真吧。他们也是以最小的一个单位在跟命运抗争，很辛苦，希望他们的小孩跟他们也相处融洽吧。这个因为生只是第一步啊，养小孩才比较漫长跟复杂哦。
嗯嗯嗯，
你有没有就是后续做一些回访，比如说顺利生了小孩的妈妈，他们和小孩的相处怎么样啊？
相处倒没问过，但是一般比如说他们当试管成功回去之后，我就会问一下孩子有没有出生，但大部分的孩子就是因为他是个很娇贵的试管婴儿，会非常的受宠。
嗯，哎呀，完蛋了！
甚至在他们生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姐姐，她说她其实有点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这个孩子是试管婴儿，但是她又担心说这个孩子这么来之不易，然后她生的时候就看到护士对她的孩子可能就是有些不太细致用心，她就在病房里面大喊，她说她是试管宝宝，你要对她亲一点。
试管就还是很金贵，
他说是钱砸出来。
妈妈很重要，爸爸也很重要，就是你光宠爱小孩也没有用啊。像这样的家庭结构听上去就危机重重，妈妈在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爸爸也在忙自己的事啊。因为妈妈受了很多痛苦，然后又花了很多钱，最后养了小孩又特别宠爱，听上去都是像哈利波特的那个亲戚，呵呵，叫什么达利那种感觉啊，就这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先帮助到那些觉得自己有产生这样我不想试管，可是我很害怕我别人说我不努力的女孩子，就给他们一些信心，这也很正常。你可以这样想，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就去找个算命的跟你讲说你命里没有。希望大家跟妈妈关系好一点，但是也希望不要有太多的亏欠感，觉得欠妈妈很多。
嗯，
这是现在很多文学研究会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欠的感觉，要让自己轻松一点。事实上有更多的时候是你过得好，你妈妈还是会放心跟为你开心的。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做很多事情也没做成，她也不相信你，他甚至觉得我以后能靠你吗？你自己都混成这样。另外还要召唤爸爸回来，爸爸不能完全不在了，太偷懒了。有的时候看到那些周末很爱出来开会的同事就火很大，就是想要逃避带小孩，小孩很吵。小孩来其实就很深的缘分，你看那么多女孩子那么努力把这个缘分没有还要建立起来，知其不可而为之。我有看到很多人非常痛苦，就我是很难过的，就希望他们都心想事成。
嗯，
希望科学昌明，对吧？需要孩子的就让他们有孩子，然后有孩子就好好对待孩子。
节目的最后，就大家就是关于妇女节有什么想说的话？
因为我也比较喜欢花，我经常去花店。三八妇女节的时候，花店会成批的出产那种花束，很多男的过来也不知道老婆喜欢什么花，女朋友喜欢什么花，然后就买个花束回去送。我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不太有诚意的一个礼物。我有一个同事，男同事，他很爱做饭，他经常在朋友圈分享他做的菜，就拍的照片很好看。有一次我又问他，我说你做完饭厨房是谁收拾的，他说我老婆帮我收拾的呀。就是非常自豪的，有人帮我收拾呢。嗯，为什么你要去享受劳动中这个乐趣的部分，然后枯燥的部分留给你的妻子爱人呢？在这里就很想跟男性同胞说，就是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也可以送礼物，如果你的爱人喜欢，跟他好好坐下来去谈谈严肃的这些 一提家务怎么去更平等的分担，然后育儿也是怎么更平等的分担，我觉得这样是比单纯的送一束批量生产的花是会更有意义的。但有可能会谈崩，他们坐下来谈也会谈崩，但我觉得还是要放在台面上去谈的。
就挑这一天来谈一些真正严肃的话题啊，就是我在生活当中我感到很疲累，然后你又不听我讲的那一块，我想要聊，你能不能听一听？这个我3月8号就是跟我妈吃饭，身为一个称职的妈宝，然后没有让她洗碗，我们在外面吃。我的生日是3月9号的早上2点钟，我妈就是费尽力气，就在我身上花的努力，就是让我不要生在3月8号以后被别人起错号，我总是要感谢她。你看，她又要我一定要感谢她。他说很痛，要忍很久。早说38应该是个坏的词，现在好像又好一些。我觉得他说的比我好，就是你要听远远的。对，祝大家都快乐。
这期里面我们其实说了很多，就发现不管生育也好还是不生育，就其实是很复杂和流动的事情，就你永远不知道一个女性她做出生育或者不生育的背后到底有多少部分是她自觉的或者说她想要的。不管生育还是不生育都快乐，然后生命永远是流动的。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拜拜。
年岁够大了，先发现有趣真相。慈爱再同样，但母亲怎会一样？云吞他算会做，而不算是擅长。28岁时候，又却真心爱上，尝遍各地好菜。名贵气味色相，难在我妈妈的一锅炒菜之上。难与美食比较，但有一种温馨无双。最初恋之情，能平复不好心情酝酿。陪我笑着过，未够美好的人生。还有这卖相未够美好的云吞，生活处处有点破，但在母亲的路头受分，用各种温情补不幸，是最简单发现。总不满意，而我已洞悉了，凭我母亲机智，同志已开始交给我大人谜语。如世界并不美，用那种心态自处不美，但觉得美，但压抑总可包容自知。陪我笑着过。 受我，小悲观是最好调味，别对身说。